今天是4月30号，我们上第16课，我们讲雅各书的概论。玲玲，
夏天这个班是这样子的一个，继续这些人做什么事情呢？
是，就是像我们
这个课结束，
像我们这个组织学开始之前的一些讨论，所以讨论的时候是这些人在一个组。
就是牧师说是主日学，
就是像我们开始主日
前那样，就是大堂里分享的信息，然后提出几个问题来分组讨论。但是分什么组呢？就是按照现在的主日学的组来分组。
这个不是我的安排，这是教会统一的安排。我觉得我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去参加这个讨论，我相信也是很好的，对不对？那个顺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不光要顺服，而且要喜乐的顺服，那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没有，我心里的祷告是我们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讲座，特别的一些的题目，对对，我们因为有一些我们主学其实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些特别的题目，弟兄姐妹关怀的题目，我们如果能够拿起来分享，那也是很好。为教会的，为牧师和国圣祷告，他们在安排主日学的时候，对不对？神给他们智慧，然后神给他们能力，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预期抱怨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一为他们祷告，那个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就看见，当我们好像提到过，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当一个人他很恐惧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心就消化如水。大家要知道那个旧约的时候，如果你们读旧约的时候，是那个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说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为什么？因为他们胆怯了。所以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我们要去爱那些服侍在第一线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雅各书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书，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是一个改教的一个领袖，对吧？他在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认为雅各书应该从圣经的66卷书里把它抽出来烧掉，因为他觉得这个跟因信称义不符合，对吧？而且所以他的马丁路德的版本的圣经是他把雅各书放在最后，他翻译的圣经之后他放在最后，但是他最后他还是没敢烧掉，他是放在最后了。那么后来很多的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马丁路德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他对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所以他对雅各书的论述不够全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雅各书。雅各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内容啊，他的分段不是特别容易分，就是他好像想到什么他就讲什么，想到什么就想什么，而且他讲得很亲切。他说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等等的，讲的这些很多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所以雅各书被称为新约的箴言，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作者好像跳来跳去的，好像这些事情好像是不连贯的时候，其实你蛮想的旧约的箴言书，但是每一段话你都觉得好像说的蛮有意思的，那就很像旧约的箴言书。所以他也确确实实他提到了很多的智慧。那么讲箴言的时候，以后你们旧约概论一定会提到箴言是在讲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要在一件事情上它才有功效，就是它能够影响你的生命。就是如果我们只在这谈一谈，我们虽然也懂了，我们虽然也学了，但这件事情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什么时候它成为真智慧呢？就是它能够影响你的生命。我以前经常喜欢打一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很不见得准确了，就是弟兄姐妹不要什么，就是我说如果一个胖子，那个时候我很胖了，是吧？我现在也不瘦，是吧？那个时候一个胖子，如果一个胖子他知道肥胖不好，却不肯减肥，与一个胖子不知道肥胖不好其实没有区别，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知道肥胖不好，但你不肯减肥，与你不知道肥胖不好其实没有区别。所以当只有知识能够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生活，这才能够成为智慧。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我们讲就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些记忆的话，那么回来看新约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样一个场景进去。所以我们会先讲三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雅各这个人，还有这个他写这个书的背景。因为一个写作的作者和他写作的对象以及他写作的背景，对书的本身的理解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雅各书应当了解的内容呢，因为我希望每一句话都能够都每一卷书我们都有一句话能够把它概括起来，帮助弟兄姐妹记忆。就是我们学了这概论了，那么可能因为我们是很远的，我们学的又很快，那弟兄姐妹想记那些细节记不住怎么办呢？一本书我们争取一句话就把它概括起来，不见得全面，也不见得多么准确，但是我 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说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怎么样切实的帮助。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课我曾经提过两个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来就要来真的，其实在神的面前虚假是最不需要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真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信神，我们有真的信心，那我们就不能光说不练，来就要来真的。这就是雅各书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保罗书信包括圣经中所有的基本上的原则都在强调，我们得救是神所做成的，我们只要信神，神怎么样进入神家的门槛是非常低的，我们甚至说是没有门槛，怎么样，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就有救恩。那么说的通俗一点，有很多人说就是我们就可以上天堂，我们就有门票。但是真实的信心绝对不是光说不练，来就要来真的，这才是真的信心。这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讲几件事情，一个是救恩，一个是信心，还有一个是行为。说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讨论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看，对，这里啊，雅各书的作者，因为也旧约中一堆雅各，所以呢，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耶稣的跟随者中就有三个雅各。大家知道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里面，这个雅各很有名，这个是有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是那个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的儿子叫雅各。那么这但是那个雅各很早就去世了，就是大家记得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前，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被抓起来然后被天使救出来，但在那个前面的时候希律王用刀杀了雅各。那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信仰中一定要有平衡，对不对？神是行神迹救他的仆人，但是雅各那个时候却被杀了，所以那是就是西米泰的雅各，就是这是他第一个哥哥。那么还有一个雅各，也是在十二使徒里面叫被称为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这是你要如果去看马太福音十章，马可福音应该是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都提到这个人，都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那是被称为小雅各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关于他的内容记载的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十二门徒里面就有两个雅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却不是这两个雅各中的任何一个，是第三个雅各。那么是谁呢？是主耶稣的弟弟，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除了雅各还有一个，我们下一次再讲，是吧？那这个雅各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袖，被称为教会的三大柱石之首，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彼得、约翰还有这个是雅各，就被称为他是三大柱石之首。他非常的有影响力。那么你继承之一也没关系，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争论。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时候，就是他是参加我应该写在这个地方了啊。耶路撒冷大会的主要参与者，哦，这个时候我倒没有想，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说耶路撒冷大会他是最后做决定的人，实际上确实是那个样子。但是我想也不应该这样讲，因为耶路撒冷大会开的时候是保罗先做了个见证，是因为说关于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的那个主要的议题，就是或者要不要守律法等等，说保罗做了一个陈述，然后彼得起来讲了一番话，然后是雅各拍的板。如果大家记得，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内容，大家以后有机会回去的时候慢慢看。对，十五章的内容，那个时候主要的时候，雅各拍的板。那么就是这个雅各，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雅各已经死了嘛，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主的弟弟雅各。所以他最早的时候他不信主。你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疯了，你知道吧？就耶稣讲他们要把耶稣带回家里去，是吧？那个故事，对吧？但是主复活之后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特别记载了，说主向雅各显现过，就是指的他。那么就从那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记载了玛利亚，这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们，就是耶稣的弟兄们都在那个地方祷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是信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关于我这个资料会给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不用着急，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些内容。那么 这个地方就是看到雅各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后面讲的呀？说彼得被天使救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那些弟兄们说，你要赶紧去通知雅各，因为雅各的地位很重要。而且雅各的影响力之大，就表现在不光是这些正面的，就是那些犹太主义者假借雅各之名要求外邦人遵守律法。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是保罗发脾气的时候骂人是吧，说他先忘说这个基法就说是彼得装假是吧，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怎么样，就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雅各那个地方的人来了，对不对，就是别人冒着雅各的名，哎，这就好像很厉害。所以这其实就是指的这个雅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雅各，他其实本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那么，但是他在这个雅各书里的时候，他却只口不提他是耶稣的弟弟，他只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怎么样讲，可以一些体会，就是他服侍上帝不是因为出于血缘，他服侍上帝仍然是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人。这是我们需要有一点体会。那么这是这个人，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不再去什么弟兄姐妹有机我特意把经节因为给弟兄姐妹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回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研究一下。那么他的写作时间被认为是新约书中最早的一卷书，甚至比福音书之类的都早，他是属于大概在主后44年到45年，有的人说48年，这些我们不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所以反正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写成了。那么大家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的？主后33年，对不对？33年半左右的时间。那么所以他这就是那之后的十几年，那个时候，那么他写作的对象，那么显然是犹太人，因为他讲他说什么，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这个是明显的是指犹太人，而且是指的12支派之人的安。那么他这个是他的写作对象，那么这个写作背景，这个是我们从一些资料上查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在早期的犹太人，他们早期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还是仍然在会堂里聚会的呀，所以他们对于犹太教义，在最早的他们对犹太教义的否认，其实是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接受很多的内容，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人，他以前是。他以前是佛教的，对不对？他回到我们，他来到我们中间的之间的时候，我们当然巴不得他立马和那些东西都脱离关系，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因为生命是一个这什么叫什么蜕变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理解这个电影，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那么同样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过犹太的律法，它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遵守律法的人让人觉得比较好，所以这就是后来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错误，他们就认为哎，那个遵守律法那看去多好，对吧，这个我们其实现在也很容易说，这个人如果能够每次都来聚会，每次都很准时，每次都参加祷告会，每次都对吧，他也好好的奉献，好好的服侍，我们就觉得他是个好基督徒。我们很容易从这些外表的东西上去判断，这就是律法的吸引力，就是当有一个人他遵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好。但是保罗特别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应该靠行为称义，就是我们不是靠这个东西来得义称义的，我们称义是神的恩典所为我们成就的，说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怎么样，不是人所做的，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保罗强调这些，不是说保罗强调，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强调这些内容，这个犹太基督徒他们就在犹太会堂受到一些挑战，那么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就敢不敢还按着基督的信仰来生活，这成为他们的一个挑战。而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从基督的信仰中是教导他们脱离律法，对不对，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偏差，就是认为说我有信心，我信神就够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有好行为呢，他们会有一个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律法主义的另外一个极端叫什么，叫放纵主义，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今天终于自由了，但是自由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就是带来了这个写作背景。那么所以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勉励基督徒真实的信心，多写了个啊，真实的信心，对，真实的信心必然应该有行为的表现，所以真的信心应该有行为的表现，这是他鼓励这本书写作的一个目的，就是鼓励我们的真实的信心应该有行为的表现。 那么如果我们看来的时候，那么就说还是这句话，我们说真信心不能光说不练，来就要来真的。我们如果真的信神，那么真金不怕红炉火，是吧？这是许台木牧师喜欢讲这句话，是吧？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真信心就是要来真的。那么他的中心信息就是固然人得救是因着信，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信却必然表现于有行为的信心。这个话有点拗口，这个中心信息的它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得救固然是因着信，但是这个信却是必然表现于行为的信。就是我们的一个树，如果它是一棵果树，它就必然会结果子，当然它需要有时间，需要培养，需要我们花精力，但是它最后一定会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真实的信心，我们真的信神，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应该有体现。再高的理想都是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所以这是这个，那么这句话你们要注意了，因为这个考试上题目里有了啊，不是，这不是说人得救是因为信心加上行为，这绝对不是这本书的目的啊。这本书得救是因为有行为的信心，就是你能够表现出来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应该表现出来，这是这个中心信息的一个内容。那它的要字，那当然就是讲信心和行为。那么它的要节，那么讲义里面虽然列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就够了。这个要节就是2:17、2:20和2:26都提到了这句话，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其实很简洁，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对不对？我也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活人跟死人有什么区别？活人他可以动，活人可以做事情，活人一定有行动。所以怎么样，真实的信心应该带出来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活人，但是我们竟然没有行动，那我们跟死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真实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的学到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有力量，这就证明我信神。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信心，那个芳芳还纠正我说那不是音乐名词，是吧？应该是一个技术名词，就那个 Hi-Fi， 就那个英文的信心是 faith， 是吧？ faith 这个词，那么它的来源就是那个叫 fidelity， high fidelity 就是高保真的那个词，就是真实的信心，就是这面弹钢琴，那面就出钢琴的声音，一模一样。然后这面弹小提琴，那面就弹小提，就出小提琴的声音。所以神这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就怎么做，这就是信心。所以真信心一定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做，不是我们怎么信。我们确实是信，但是我们的信之后怎么样，这个信要让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那就是真信心。如果我说我信，雅各书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说鬼魔也信，他确实震惊，怎么样，他读到神的话说，哦，原来神以后要审判，哦，我还要吓死了，是吧？但是他的行为中没有改变，这样不好，对吧？怎么样，真实的信心应该是我知道神这么说，神就一定这么成就。今天我们那个组织信息的时候，那个其中有一些经节中，我相信神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会怎样成就，这是我信。怎么样，既然神的话要这样成就，我当然要按着神的话去做，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信心。那么这句话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些相对来讲的一些分段的内容。那么这个分段不好分，是讲义里面的那个分段是非常好的，讲义里面的分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有按照它那个分，我想索性我们就按照分章大致来说一说这个，就每一章什么内容，我觉得也蛮好的。那这里面一个特点，因为它像新约书的箴言，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所以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也还有一些交流。那么他就说这个真实的信心啊，他就会遇碰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你是真的。今天那个牧师好像他在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内容，他说这个怎么样讲，既然我们信神，我们是不是应该，神的道是不难守的，对不对？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我们以后会讲。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难，是不是？我们的真信心就会受到挑战。如果你真的照着话语的照着神的话去遵行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我那跟洪波还分享，我说如果你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工，你在实行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难处。你想做的是大事工，你碰到的就是大困难， 你想做的是小事工，你碰到的就是小困难。如果你一帆风顺，那个怎么样，恐怕就够呛，知道吗？因为魔鬼都懒得理你，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魔鬼他绝对不甘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凡是美好的东西都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因为我们已经被罪玷污了，这个世界被罪玷污了，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对不对？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一棵树，要经历神的修剪。不结果子的树，那些罪人，对吧？我们或者要包括什么，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那自然要被上帝剪掉。但是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结果子的地方也需要被上帝修剪。上帝修剪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他很在乎我们，他很在乎我们的感受，但是他却不纵容我们的感受，这是神爱的那个表达。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面临各种这样，那么在我们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既然是真信心，我们就要体现出真信心的证据。所以第一章一上来就是怎么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怎么样？就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要来真的，这就是第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就要来真的。这个试探不仅仅是难处，有的时候是一些陷阱，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能够用神的话约束我们的行为，用神的话带领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碰到的是一些困难，是逼迫，那么怎么样？那就是我们在靠着神的话来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我们靠着神的话来胜过。如果我们碰到的是一个试探，就是或者是一个陷阱，那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不至于掉下去。所以这个地方试探是有两方面的，等一会儿我们有个讨论题，就是专门讨论什么叫试探，什么叫试炼，是吧？听上去很拗口，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困惑，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地方。那么就是第一个信心的证据之一，面对试探来真的。这个雅各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有好多的比喻，它用海浪比喻那些随风被摇动的信心，它用海浪来比喻那个信心，就是那个海浪，你们看到过那个风一吹的时候，它就往这边摇，而且它往哪边去，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控制，是吧？它自己也不控制，反正是个随波逐流嘛，是吧？它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就是海浪，就是我们不应该是那样子，我们应该是对神的话要有确凿的把握。那么然后他又比喻了花。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祷告。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好像没有逻辑，其实特别是第一章这个地方逻辑特别严密，让我这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因为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要以为大。都要以为大喜乐。然后他紧接着他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众人的神啊，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永远都是来在神的面前祷告。而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呢，就要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感恩的顺服主的安排。因为怎么样？因为主可能让卑微的弟兄升高，那个时候我们要喜乐，但是他也可能让富足的弟兄降卑。也就是说，主给我们的那个结局不见得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是不见得我们想要的，但是主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顺服来接受。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也就是一样，也都一模一样的，都要喜乐。所以我们凡事要欢欢喜喜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看他就是祷告，然后是顺服，然后怎么样，是吧？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祷告，你顺服主的安排，怎么样？你一定能够得胜，因为怎么样？你要得生命的冠冕。然后后来他就讨论了这个哦，对，他这个讲到顺服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个花的比喻，对不对？他就花与这个人的这个好坏的这个比喻，说你是富足或者是不富足，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的这样的这样一个什么怎么样？花必什么凋残，对不对？草必枯干，对不对？就这个他就提到了这样一些内容，然后他又提到了用 种子或者是镜子比喻神的道那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也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我们都可以知道。然后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不能不提，因为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罪的过程，就是罪是怎么来的。罪不是从神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私欲既怀了胎怎么样，就生出罪来。所以弟兄姐妹，在其实魔鬼蛮被冤枉的，我们常常认为很多事情都是魔鬼，魔鬼，我们都说啊，这个是魔鬼。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怪魔鬼，就是因为真正的魔鬼是在外界，所以进入我们内心影响的是只有我们开了门他才能进来，这是魔鬼产生功效的一个，是吧？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说当我们的私欲我们不愿意控制它，却去跟魔鬼苟合的时候，麻烦了。然后呢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生就带来一件事情，就是生出来往往不只生一个，生就生我。当你会发现，如果你们有经历的话，你们就可以去仔细的体会，我们就不需要弟兄姐妹做见证了，是吧？是吧？你一旦开始了一个罪，你会发现这个罪就会带着另外一个罪，就会带着另外一个罪。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是如果打个比方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讲员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到这个地方来，他其实只是不想吃饭，对不对？然后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啊，你吃过饭了没有？他其实没有吃，但是呢他因为他怕麻烦，他就说啊，我吃过了。这是个谎言，你知道吗？这个会带出问题来。如果这个弟兄不识相，就接着问你说你在哪吃的，他说他得接着圆谎嘛，是吧？我在麦当劳啊，是说你麦当劳是在哪个麦当劳，说我就下高速口的那个麦当劳，说呀我刚才也在那，怎么没看到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你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要拒绝甚至是白谎，我们都要拒绝。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罪进入我们的生命，魔鬼是很狡猾的，但是靠着上帝我们是可以胜过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私欲成为我们的控制。所以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耶稣才是。就是说我们的私欲要被我们能够让老我被我们控制住，然后让不要让罪怎么样干扰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是他提到了这个罪的这个内容，然后他就用镜子讲到了这个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就像去照镜子，但是我们照镜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漂亮，对不对？我们中间姐妹很多，是吧？我们就照镜子为了漂亮，我发现哎，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脏的东西，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把它擦掉，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照完镜子我没有行动，然后我回去之后让这个脏的还在，那我照镜子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听道也是一样，如果神的话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就没有用，因为脏的还是脏的，道还是道，你还是你。所以道要成为肉身，这是我们的目标。说我无论是我们的个人，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好，我们看第二章。所以第二章就很好玩，他就讲到了，他用身体和灵魂做了一个比喻。等一会儿我们提那个，他说在我们在待人施舍上，就是在爱心上，我们要来真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爱一个人，或者我们在接待人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爱心，但是我们却仍然靠着外貌或者靠着我们的喜好，这个不是真实的爱心，或者靠着我们自己的感觉。那么他特别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穿得很差劲的人和一个很光鲜的人进来，我们怎么接待？我们不应该以外貌取人。还有一件事情说，如果一个人他很贫穷，我们不能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爱是什么？真实的爱一定跟施舍有关系。我不应该用施舍这个词，应该不够美，是吧？应该给有关系。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到爱一定跟给有关系，就爱你一定要给，爱一定要有代价，爱一定要有牺牲。所以在爱心上我们要来真的，来真的是什么？你就要肯于牺牲，要肯于舍己。这是才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对吧？那么我以前讲过一个小笑话，对吧？说一对夫妻，他们晚上是大冬天的时候，据说发生在台北啊，这个不晓得是吧？因为是台湾人讲给我听的，是吧？说在据说是冬天的晚上，据说很冷。这个小夫妻两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妻子忽然半天把丈夫摇醒了，说这个亲爱的，你爱我吗？他这个丈夫说我爱，说你爱我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爱到愿意为你去死啊。 这个丈夫还是不错的，是吧？这是语言上，对不对？然后他的妻子就提出要求了，说我现在很饿，你能不能到对面的小店里去给我买一碗牛肉面？然后他的丈夫回答说，我死都不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爱心不能够影响我们的行动，怎么样？就是它不能够发生果效。所以爱一定会带来牺牲，你不肯牺牲就不是真的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有这样说，我们在爱心上要来真的。那么身体和灵魂的这个比喻，就是比喻上，如果一个人一个身体他没有灵魂，对不对？一个灵魂没有身体，他就你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别人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一定要有行为，就是我们的真实的信心应该表现出来。那么信心的证据之三，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语言。其实人的语言，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吐不快，不吐不快，就是这是我们在控制语言的时候要来真的。那么他这个地方对于舌头做了很多的比喻，对吧？等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们再讨论，我们就没有时间过多的去讨论。人的语言是有力量的，大家要知道。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这是生命中真实发生的。我们当时在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弟兄姐妹太近了，是吧？我不举了，举下一个例子啊，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个因为太近了的事情会带来一些什么事情呢？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讨论。我们这个，我在中国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在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呢，有其中有一个负责的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就特别特别的胖，因为他不晓得他小时候吃什么东西，就是反正他那个，大概超过300磅是吧？反正他胖得不得了。他胖得不得了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这个，其实这个人蛮好的，跟我们关系也蛮好的。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程师，另外一个工程师是加拿大的工程师，他说他是个华裔，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身体他一定活不长。你要相信人的话语有力量，我不是说我们要对这些东西要产生恐惧。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08年，我们那时候在做中国做项目，然后是我2009年换的工作，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这个采矿公司的布告就出来了，就是已经去世了，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中间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跟她有一些婚姻的关系，所以才引发了这些讨论。我当时听到这个人讲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话语会带来力量，话语会带来力量，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口舌。没有特别口舌，我这说这件事情不是要诅咒大家了，不是要吓唬大家了啊！说弟兄姐妹要小心，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语言会有力量。
你的意思是说他诅咒了他听进去了他就死掉了，还是说他是 prophet， 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一个预告的讲预言？
我不是说他讲预言，我是说你们，那我就把跟我们最近的这个这跟我们最近的讲出来，可能弟兄姐妹会更有体会。大家知道我们在最早建堂的时候请了一个工程师叫斯蒂芬·罗宾森，在这个招标的时候有一些争论，因为他是一个人，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讲说他是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他死了就把我们的事耽误了。弟兄姐妹听说过这件事情吗？如果你们听说过这件事情，你应该听说过后件事情，后来这个人就真死了，对不对？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无心中的一句话，如果这句话，我相信这句话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当这些事情在人的语言中进行讨论的时候，这个话是带有能力的。因为我这句话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不是在吓唬大家，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一切都大，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但是人的语言，你如果不受控制的语言是很可怕的。我只是想提这样一点的内容，大家也千万不要把它也搞得太神秘了，或者说是怎么样讲，我们随便说一句话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这种不要随口说话，这是我们这个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控制语言上要来真的，就是说很多话我们不能随便的讲。
那这还是更 confused， 勒住自己的时候，
不是就说这个讨论的建堂的邀请，意思是说他说出来是对什么对的，这么讲，这
另一种是不 不说就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是不造就人的话不说。对，
你觉得说出来造就这么造就的人？
你觉得
诅咒的话话怎么会造就？
我觉得就是诅咒的话。
他说诅咒呢还是什么？
我不愿意下诅咒，因为我相信这个人分享这句话的时候的目的是好的，因为他是在提醒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在讲话的时候没有经过祷告的话不要随便讲，这是我们重要的原则。这是一开始雅各上来就讲，他说我面临试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要祷告，祷告之后要顺服，所以没有祷告的话我们不要随便讲，这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当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说神家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谁对谁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困难，而且你就会发现你最后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提醒我们说一句题外话，其实不光是神家，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神要给我们智慧，其实处理问题的原则是认罪。如果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你记住了，在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今天牧师特别讲了之后，你们夫妻不吵架，夫妻吵架不是好见证，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是吧？夫妻吵架不是好的，但是你夫妻长期不吵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不见得也就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儿女没有看到你们彼此和好、彼此认罪悔改的机会，他们就没有这个锻炼。当然，我不是说鼓励你们回去都要吵吵架，刻意去表现这个内容。但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吵架是什么？我都懒得去跟你吵了，你知道吗？这就可怕了，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认罪悔改的能力，我们变得什么？哎呀，无所谓了，交给神吧，我们不管了。这个不是处理事情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什么？要靠着主的能力。有问题一定要把它解决。我们那个中国有句俗语说，如果这是个就是那个生疖子是吧，是说起来比较恶心了，说疖子就是个脓包，如果是个脓包你早晚得把它挤了，否则的话它一直给你造成干扰，是不是？就是如果有问题你必须得把它解决了，但是怎么解决你要承认有问题，而且这就是特别是神家要特别具备的能力。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包括我们每个人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实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去判断别人，不是说哎呀这个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是吧，这是我的太太在这里说她竟然不向我认罪，她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这个意思。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说这个圣经里教导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是不是要顺服？但是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这也是我们家真正实行的是吧，说当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一致的时候，我的太太都听我的，你知道吗？100%。当我们俩不一致的时候，我就都听她的。所以我就觉得是吧，也是100%是吧？这个我们两种情况，是吧？对吧？那么有人讲说这个不合圣经啊，圣经是要妻子呵护丈夫的。其实为什么这么实践呢？也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这个体会是什么呢？我这个体会就是说，如果你不顺服我，我就顺服给你看。我不是说要刻意的去表现，也不是去赌气，因为我相信神给的智慧，他是要在神仆人的身上看到榜样。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做得不好，那我就做给你看。而且这件事情要是从神来的能力，因为怎么样？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做不出来。
哦，你顺服是因为要做给我看。
反正你想让你顺服。
你们要存敬畏的心，怎么样？要存敬畏的心，彼此怎么样？彼此顺服，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对，这一不小心说了实话了，是吧？一不小心说了实话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啊，那一下，还有一个是在敬虔上来真的。那么这个提到了，它有个云雾的比喻，就是在敬虔上，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在敬虔侍奉上要来真的。那么这是第四章，其实第四章还有第五章的一点点的内容。那么第五章的时候，信心的证据是要在盼望上来真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那么我们对于主的那个盼望要来真的，我们要真的相信他再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知道主随时随地都可能回来，我今天行事为人怎么样还随波逐流，这就麻烦了。所以他特别后面的提到的时候，他提到了忍耐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就是雅各书就讲了一件事情，说真信心不能光说不练，我们来就要来真的，你只要记住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其他的细节那看神的恩典，也看我们自己个人的功夫，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努力去读这本书。其实雅各书很好读，而且它每句话抽出来都让我们觉得很美。那么咱们我随便给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第四章，我觉得这个雅各他真有智慧。为什么？他就讲，他说我们对明天的怎么样来盼望的呢？他就讲了这样，他说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就是雅各这话说的多么有智慧，你们有没有想过？我那个这是我在2004年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就跟别人吹牛，我说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只会做两件事，我这个也做这个，我不是做这个，我就是做那个，对不对？我只会做两件事，是吧？对不对？其实我这个也能做。你这是神给我们多么大的自由，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我不是做这个就是做那个，说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回过头来，我想，因为他特别强调了行为，雅各书绝对不是强调我们靠着行为得救，而是说真实的行动，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带出来行动。而且雅各书里面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他对律法提出了挑战，他说。律法里面，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他说，律法的话，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条。说是什么杀人、奸淫，你不需要两条都犯，你只要犯一条就是死罪了。他就这个意思，知道吗？说你律法，你只要一条没守住，你就完麻烦了。那么律法有那么多，是吧？我们是不是条条都能守住？不能，怎么样？我们要靠着神。那么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到底我们。这个行为和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下一页，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问题。这是我列出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弟兄姐妹还可以补充。那我想我们看一个救恩、信心和行为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写错了，关心，这个一会要改一下啊。我们也很关心，是吧？我们是否厘清了？
理
厘清
条理的理，王字边旁。
我们有学中文的吗？是吧？我一直以为是厘，是吧？厘清了，是吧？啊，就是我们把它整明白了，是吧？就是我们是不是整明白了救恩、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吧？然后关于试探和试炼，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让这两个词给搞混了，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是吧？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面对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行动，对吧？然后听道和行道，那么我们说我们是真信心的表达，还有律法主义，这个区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地方会掉进一个陷阱，对吧？我们就想说，你看。这个既然是真信心，你今天竟然迟到，是吧？我们这就有可能啊，我们会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区别？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控制口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分享？那批评论断和提意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因为我们是神家，我们彼此之间一定有不同，对不对？在神家里面有不同是难免的，但不能不同心。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控制口，那么批评论断和这个提意见，他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可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困扰，对吧？然后一个真的爱心，它要有什么样的标志，我们才能说是真的爱心？就是因为它里面提到的点很多，还有一个，因为它特别提到了祷告，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到底？什么是妄求？什么是我们靠着信心在求，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确实是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那个人那种成就啊，是不是我们在妄求呢？对吧？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方面的困扰。那么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讨论，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好，那我课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讨论，我把这个录音重新分一下，哎。